那我们接着呢，讲到这个民造恶过当中的第四个过患，讲到他的这个求不得苦，因为为了要创造这个偷盗原因呢，我的过程当中追求的过程当中，这个有求不得苦。我们看到经文，世间人民心于少智，见善增谤，不思慕及，但欲为恶，妄作非法，常怀道心，希望他利，消散魔境而复求索。这里因为而复求索底下改成句号，好，就是说世间的人民啊，大部分人都心于少智，当然这个愚跟智是以佛法标准来说了，不是以世间的聪明来说。你看那造会造偷盗的人啊，那当然这个都是很聪明的，那这个智的话呢，指的佛法智慧，他没有因果的观念，所以称为少智啊，心于少智。所以呢，见善增谤，不思慕及，就是说看到这个善法，这个憎恶，甚至毁谤，看到别人的修善，和内心憎恨啊，我觉得这个好像别人修善的光明啊，会更能够彰显他的个过失一样，所以他那个内心是憎恶，看到别人在修善法，内心啊憎恶，那所以毁谤，那么所以呢不思慕及，他只会想毁谤对方啊，不想要他不想要说自己去调整自己，所以不思慕及，但欲为恶，妄作非法，他只希望能够造这个恶业，偷盗的恶业，做一些那么偷盗这些非法的事情，所以呢他内心呢常怀盗心，希望他利，他的内心呢常常怀着这个偷盗的心，就像刚才前面讲的，对上这种谄媚啊，然后奉承啊，然后去做他个人的恶业，然后对下的呢可能就毁谤啊，陷害等等的，然后来满足他这个偷盗的行为，所以他们常怀盗心，希望他利。但是呢，消散魔境而复求索。消散魔境就是说，像大学说啊，这祸备而入者，亦备而出啊。他这个钱是怎么来的，就会怎么出去。那他这个财富是透过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当然他守不住啊，所以也很快的再用，也会用不正当的方法，也会失去。所以你看世间人也是这样子，他这个钱如果是真正他脚踏实地那种辛苦赚来的钱，这个钱就容易守得住。那如果说这个钱啊是透过不正当的方法得来的，他可能今生他就败掉了，或者是今生没有败，他儿子啊他或者其他的人啊也会把他给败掉，因为他这个钱啊是用不正当方法得来的，所以消散魔境。那消散魔境之后呢，而复求索，因为他钱呢他货备而入，亦备而出嘛，所以他这个钱很快的就失去了，因为不正当得来的钱很快就失去了，很快失去之后呢，他又不断的去追求他，那追求之后呢又很快的失去，这个就不断的在这种轮回当中啊，所以常常会这种求不得苦，希望能够囤积很多的钱财，但是呢事实上往往不能够顺心满意。好，这第四个。然后呢讲到第五个，这个得失多部位啊，这个得到的财富要守住它要得到我们内心的部位。好，看到这个经文，邪心不正，聚人有色，不义思计，失之乃毁。这个邪心不正，这个意思这个邪心或不正的心来造作这个偷盗的行为，所以呢既然造作了，当然聚人有色，就是对别人这个色，别人这个表现在外的这个气色啊，别人的这个面相啊，这个气色啊，这个内心啊，就常常保持惶惶不安。就是说，你看一个偷盗的人啊，当别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内心啊老是这个猥琐不安的。就像你看那个小偷啊，他看到警察之后，警察看到他，他事实上也不晓得他是小偷，但是他看到警察，很快就想跑掉。为什么？因为内心啊，他会惶惧不安呐、啊。他老是认为说别人可能已经知道他这种偷盗的行为，所以呢，当他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内心是不安的。所以称为聚人有色，害怕别人的这种 面相啊，别人的这种气色哈、啊。然后呢，不意思计，事事乃悔。当他东窗事发的时候，事情发落的时候，乃后悔，才后悔。不意思计，不意思计，就是说他事先呢、啊、没有考虑到后果。没有考虑后果的话呢，那当然事情发落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后悔。那时候后悔就很痛苦，就来不及了。好，所以这个是讲到他在得到的时候，事实上也是怖畏，也是痛苦的。那么以上就是说明他这个造作这个偷盗的这个情况了，然后会引申的种种的过患，因为这个偷盗会引申的过患，所以事实上也不会让他带来快乐，不会给他带来快乐的。接着呢，讲到第二个民痛，杀生那个今生的这种花报这个痛，看到经文。今世现有王法牢狱，随罪趋向受其殃罚。好，现世有这个王法牢狱，因为偷盗的行为也是世间的法律啊，世间的规则所不允许的，所以会王法牢狱的刑罚。然后随罪，随着他个人所造的这个偷盗的罪而趋向这个他王法牢狱，然后在王法牢狱当中受其殃罚，受这个王法牢狱的这个处罚。好的，今生的花报。那么更严重的话呢，是未来烧，好，第三名烧未来世的果报。看到经文，因其前世不信道德，不修善本，今复为恶，天神克世别其名迹，受众神事下入恶道，故有自然善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时时累劫无有出息，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因为他前世啊，不信道德，然后又不修善本，一个善法，这个。得到安乐的根本，所以称为善本。他过一生当中邪见，所以不信道德，那邪行呢又造作种种的善业，然后又造作种种的恶业，所以呢感到今生的这个等流习气啊，所以是今生仍然不断的造罪业。所以这个第一段是解释他为什么今生会造罪业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等流习气，从过去生所带来的等流习气，包括他的邪见不信道德，包括他过去生所造的常常造恶业，不修善本，所以呢今复为恶，今生也像等流习气继续在造恶业。那么今生造恶业之后呢，自然啊天神克世，就自然会有这个天神啊来克世，克是必定的意思，世是记录，天神必定记录他所造的这个罪业，这毫厘无爽的，纵然在世下造也是一样，完全记得很清楚。别其名籍，这个名籍的话，就是说这个籍的话，这种簿子的意思的哈。那名籍是就是名字册哈，名就是这个记载这个名字的这个簿子，就是别其名籍，就是说将这个别，就是说记别，把他所造的这个罪业，这个罪业这个名字啊，这个罪人的名字啊，记录在这个天神的簿子里面，别其名籍，好，这个记别。他的这个天神的这个簿子，这个记录罪人的簿子里面，成为别其名籍。所以呢，因此这个受众神是下入恶道，这个阎王的这个判定呢、啊，使他到这个三恶道里面去。当然，阎王的判定呢、啊，也只是随着他本身的因果来造罪。阎王的王本身是没有意见的。所以呢，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有固有自然的三途。在三途当中有无量的苦恼，在这个辗转其中，头出头没，不断的在三个道里面不断的流转，是很难出来的，所以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好，就讲到三恶道的痛苦。那么以上是说明这个民恶，好，民痛民烧，这是这个第一段变的，这个第二段变的内容，辨明这个杀生的恶痛烧的情况。那在第三段这个结论总结，是为二大恶，二痛二烧，情苦如是。好，所以第二个大恶，这个偷盗的大恶，第二个痛，现世的花报，烧未来世的果报，烧到果报，情苦如是，生死痛苦啊，这样的情况。最后段的第四段，以喻显过，譬喻来显现这个过患。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在这个花报的现行当中，乃至果报乃至余报当中， 这个都是痛苦的，那个痛苦呢就像大火焚烧人的身一样的痛苦。那么透过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恶痛烧的这种情况。那么以上是第一大段明恶，这个拖到了恶的情况。接着呢第二段明善，讲到对治。明善的话分为第一段辩，这个辩明这个对治的，分为三个，第一个犯罪前恶，这个对治前面的恶拖到了恶。看到经文，人能愚忠一心之意，端身正行，独坐诸善，不为众恶者。这个一样对治，包括一心之意对治这个意业，乃至端身正行呢对治这个身业。好，那对治身业，我们也是先介绍这个对治身业这个粗重的。对于偷盗的行为的话呢，当然就是就身业来说，至少我们要做不偷盗的行为。好，这个消极来说，我们不要有这种偷盗的行为，乃至违纪的偷盗都不能有。尤其我们的僧团啊，这个面对的是三宝物，三宝物的因果是很重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我们的这个细行啊，不要为了个人的私欲，小小的快乐就造作重大的罪业。好，这是消极的不做偷盗的事情，乃至更积极的呢，能够行布施，能不断的来布施给众生。那这样来对治我们的偷盗。好，这是第一个深夜的端身正行。乃至一夜呢，一心致意，那就像黑板上所写的，包括之前的思维过患和这个第二个阶段的对治。那之前的思维过患的话呢，就像这个我们在这个109面这个明造恶过里面讲到，这个偷盗的这个过患啊有很多啊，包括第一个这个破家亡身的过患，包括第二个这个很重的结怨结的过患，包括第三个这个失去的痛苦，和第四个这个最追求的时候的痛苦，乃至第五个纵然得到护持这个的痛苦。那整个过程当中啊，不管得到不管追求也好，得到也好，乃至失去啊，整个过程当中啊都是很痛苦的。所以思维这个过患，好，然后或者思维这个烧啊痛的这个痛啊烧的这个花报啊跟果报这个过患。好，那思维过患，然后呢再来正式对治的话，也是第一个拜忏。好，这个忏悔喝止跟刚刚一样，然后当然在忏悔的时候，我们除了为自己忏悔，那么更进一步的我们扩展我们的心量，我们也带众生忏悔。比如说你在我们发现我们个人有偷盗的这种习气的时候，你在礼忏的时候拜忏的时候呢，除了发露个人自己的这种偷盗的这个罪业之外，同时也带众生发露，然后呢来带众生忏悔，扩大心量的话，这样忏悔会更有力量。好，然后再就合则，这个就属于忏悔的部分。然后在对治的话呢，当然就第一对治的方法，当然第一个呢就是思维的业果的道理。所以业果道理就是说，我们相信呢一切都有因果啊，那该是你的跑不掉，不是你的你求也求不得，求也求不到，纵然你一时的得到啊，那也是很快失去的。比如说你看世间人偷盗，他得到财富，表面上他是从偷盗的原因得到财富，事实上不是的。事实上他得到财富是他过去生本来就有这个福报，然后呢他这个时候福报显现，所以他得到财富。但是呢他会因为他的偷盗，使得他这个过去的这个福报啊严重的折损，所以他这个财富啊得到了财富很快就失去了，而且还要结下这个恶因啊，痛苦的因。好，所以我们思维这因果的道理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这个身心因果啊，你今天要用偷盗的方法所得到的财富啊，绝对啊保不住。好，那这样子的话，你要真的能够这样相信的话，我们就不会做偷盗的事情。好的，对治，当然更基本的对治的话，就是少欲知足啊。好，这个少欲知足是最根本的对治。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僧团里面，我们要常常很可能会有这种犯到这种偷盗三宝物的情况，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这个从根本上对治我们这个烦恼，不要做才不会造成偷盗三宝物的情况呢？那就是少欲知足，就像律上讲，少事少恼啊。比如说以后我们做这个僧团的执事， 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这个根本对治你这个偷盗这个行为呢？那最好对治的方法就是少事少恼，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跟修道、跟自利他没有意义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少去做。好，这是根本的对治。那么再来第三个对治的话，就是发愿，发这种四弘誓愿啊，发菩提心，然后呢，来帮助我们来对这个前面的对治。好，那么这是属于一心之意。然后独坐诸善也是一样，这个众人啊皆罪啊，我独轻啊。纵然大家都说这个偷盗无所谓，但是呢，我们仍然啊深信因果，然后呢，不要做偷盗的事情。好，那么这样的话能够反对前面的恶业，偷盗恶业。那么因为这样反对前面的恶业呢，当然相对的就能反对前痛，深度度脱。那反对前痛，然后当然相对的就能够反对前少，获其福德，度世上天涅槃之道。就是说这个因为不偷盗的原因呢，能够得到福德，然后乃至呢感到未来世啊这个升天啊乃至啊趋向无上菩提的这种果报。就是说你今天修不偷盗，在持不偷盗的戒，或者是甚至你的布施的当中，你回向将这功德回向给无上菩提的话，那么这个福德呢就可以帮助你，可以支持你，然后趋向无上菩提，所以可以趋向涅槃之道。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跟各位讲个这个小的公案了哈，来增加各位的这个信心，我对这个不偷盗的这个信心。在那个《安世全书》里面，他记载个实上例子啊，古代个实上例子啊，古代个实际的例子。在隋朝的时候，终南山有个高僧啊，他称为普安，普安法师，他是个圣僧啊，真的有得道的高僧。所以呢，随着他所到的去处啊，这个在家学佛居士啊，就争先恐后的供养他，希望能够求福。那么有一天呢，这个普安法师呢，他来到了这个大万村这个地方啊，来弘扬佛法。那么他到这个小村庄的时候呢，他这个小村庄的这个地方啊，有个姓田的人家。那么这个姓田的人家呢，他有这个四个女儿，都是成年的女儿。那么这四个女儿当中，他的这个大女儿啊，她名字叫华严。那这个大女儿呢，她是个很有善根、有学佛而且很有善根的这个女孩子啊。然后呢，他们这个家庭啊，非常非常穷啊，穷到真的是一贫如洗啊，非常的穷，非常贫穷。然后这个贫穷家庭这个女孩子啊，叫华严的这个女孩子，她很有善根。那她听到这个高僧大德来了，然后她也希望能够供养这个僧团呐、啊。但是呢，他们家非常的穷，实在是穷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供养了。那么他唯一的财产呢？这个女孩子，她唯一的财产呢，就是仅仅有她身上的一块布，遮盖身体的一块布，两指长的一块布，她就靠这个两指长的一块布啊，来遮盖她的身体，穷到这个情况。这个是她唯一的财产。那么她呢，就想把她这个唯一的财产来供养这个僧团。然后呢，他想说这样的供养还是不够，就他拼命在他的一个家里面拼命的找啊找啊，看能不能够找到其他可用的东西，然后呢也能够供养这个僧团。他找啊找啊，就上面东找西找啊，结果偶然间呢、啊，在他们这个家的屋梁上面呢、啊，看到有一段这个乱草，他们把这个乱草啊一团的这个乱草拿下来一看，哎，居然发现里面居然有实力的这个有实力的这个黄色的这个谷类，黄色的谷类在这个里面，然后这个结果他就把这个实力的这个黄色的谷类，然后这个布啊拿起来，然后准备供养僧团。当然这个布是他这个遮掩这个身体的这个衣服啊，他当然不可能白天去，所以他晚上的时候，趁这个大家都熟睡的时候呢，他就啊把这个身上这个布啊给脱下来，然后呢带着布还这个实力的这个黄素啊，这个黄色这个谷类啊，到这个僧团外面去，然后呢偷偷的把这个布啊这个丢进去，这个丢到这个僧团里面去，这样供养。然后呢这个实力这个黄素啊这个谷类啊，就把它亲手很恭敬的放在这个僧团的这个米箱里面去。然后他放到米箱里面去的时候啊， 他就以一方面以这种很惭愧的心来苛责他的恶业，过去生的恶业。他思维说啊，我今生会这样的贫穷啊，就是因为过去生奸贪啊，我偷盗啊，才感到到今生这样贫穷的果报。他对他过去生所造的恶业啊，深深的惭愧，深深的苛责。然后呢，他也因此之故呢，他发起殷重的誓愿。他发愿说啊，希望啊，透过今天这样殷重心的布施的果报，使他未来世啊，生生世世不能够再不贫穷。然后呢，希望啊，也能够透过这种布施的果报，布施大众生的果报，那么使他以后啊，能够趋向无上菩提。然后他发的殷重誓愿说，如果说他今天这个心呐、啊，这种忏悔的心，这种殷重、这种回向的心是真实的话，他希望说啊，这个他这个十粒的米放进去之后，那么所煮出来的饭啊，全部都变成跟米、跟这个黄素啊一样，都变成黄色的。饭本来是白的，因为他咒愿里希望都变成全部都变成黄色的。那么他这样咒愿完了，忏悔完了，就很难过的，那哭着就离开了。那离开之后呢，第二天早上，大众生啊就把他这个十粒的黄素还有这个白米啊，全部把它拿起来煮。那么煮了之后呢，结果煮了之后，结果拿出来一看，结果整锅的这个饭啊，有五担那么多的这个饭啊，全部都变成黄色的，当然是不可思议。五担呢、啊、是非常多啊，它只是十粒的黄素而已哦。那十粒的黄素，因为它愿力的加持，结果整个五担的这个饭啊，这个白米全部都变成黄色。结果大众觉得很惊讶，哎，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结果大家去追查原因，原来是有这样的因缘。结果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原因呢，就很感动，然后呢就这个供养啊，这个他们这个家人。但这个女孩子呢，她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对佛法产生很极大的信心，所以后来她就出家修道了。那么从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啊，真正的要是以这个殷重的心啊，不偷盗，乃至于啊能够啊布施的话，他的果报啊决定是殊胜的。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了，我们要深信因果，我们要对自我不偷盗的时候，你就要深信因果，你相信说这因果是丝毫不爽的。你今天偷盗决定不会得到可乐的果报，你今天不偷盗乃至肯布施的话，果报啊决定是殊胜的。所以像经文说的，可以得到获其福德，乃至度世上天涅槃之道，这个事情呢是决定不虚的。好，透过这样的对峙来对峙我们偷盗的这种恶行，所以结论视为二大善业。好，那么以上说明这个第二门，这个偷盗，这个过患，还有这个偷盗这个对峙。好，那这边有没有问题？陈医师，
好，是慈悲，就是在那个细明那个道法，就是在109页证明造恶的第三行，那更相欺惑那个惑的话是怎么解释？
惑是迷惑，欺是诈欺，惑是迷惑。当然迷惑的话可以说是诈欺的一个方法，透过迷惑的方法来诈欺对方，来欺骗对方。比如说像世间的卖假药啊，用以假乱真啊，这种迷惑的方法，然后来诈欺，来诈欺对，诈欺别人，成为欺惑。
那请问法师，就是那一段的最后倒数第四行，有一个不当天心，那个是，就是随顺那个善良，不随顺善良的因果这样。
不随顺什么？
善良的因果，就是不随顺因果的话，好像
对，就不当天心。所谓天心，当然天的话。天的话是一种光明的意思啦，那代表这个天心的话代表是因果律，那善法的因果律，那不随顺这种善的因果是不当天心。所以这个当然世间人是说天来主宰我们的这个快乐与痛苦，但事实上天也是随顺我们的因果律。
请
问
老师，就是那个禅的话，复常自心是自信还是自信？
禅的话是复常自信，自信，一切法无自性的自信。 就是说富藏自信，他自信来说，他本身的本质，自信指他本质，他本质来说是想要偷盗，想要犯这个，想要虚妄得到一些这个名闻利养啊，好、哦、这样的快乐的境界。但是呢，表面上的却是一种巧言令色，所以呢，这样的情况称为富藏自信。好、哦，这个所以说谄也可以解释个吝，因为吝的话就是巧言令色，但是心怀恶计，所以这种吝的情况就是富藏自信，好、哦，也就是谄。
请问老师，另外那个就是忏悔，他就是说有，折损过去的恶业跟等由习气这样。
嗯，
这两个是，一个是业种子，一个是明眼种子这样，还是？
忏悔的话可以折损两个，一个是业种子的力量，一个是明眼种子的力量。所以明眼种子就是我们的习气了哈。那么业种子就是未来这个善恶道的果报。好，透过忏悔的力量，对明眼种子跟业种子都有折损的力量。比如说，就明眼种子来说。你今天因为忏悔，好，因为忏悔的力量，所以比如说过去喜欢偷盗，因为忏悔的力量，所以这个偷盗的习惯能够慢慢改变，好，这个就是折损明眼种子的那个折损明眼种子。那么业种子来说，因为你偷盗，应该堕落到地狱里面去，那么透过忏悔的力量，所以使这个地狱的果报转成这个畜生，或者反正恶鬼，或者说。转成人的果报，但是人当中，好、哦，这个果就是说人当中，但是受点小苦，好、哦，所以这个叫折损这个业种子的力量。
那就是说忏悔之后还要再喝，就是说那内心已经清净之后，再起心就用喝者这样。
喝者是说，当我们在离开佛堂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这个恶念又升起的时候，要喝者。忏悔是在佛前的时候，忏悔的时候在佛前的时候忏悔了哈。那喝者是说，当你在离开佛堂行住坐卧当中，恶念一升起就喝着它。比如说我这阵子这个阶段，我所要主要对治的是我偷盗的习气。那么当我偷盗的这个习气又升起了，念头又升起的时候，我马上喝着它，然后再转念念佛，好，所以喝着。不过在忏悔之前也是有需要喝着。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发现到说。我们拜八十八佛啊，有时候觉得拜佛好像没什么力量，但是你可以试试看，你在拜八十八佛之前，你先喝着你的恶业。就比如说我今天拜佛的目的是为了要对治我这种偷盗啊或杀生的习气，所以呢，我在拜佛之前我就思维我这个某某人啊，过去生乃至今生啊，这个杀生的习气啊，偷盗习气，乃至种种不好的习气特别的重，然后呢，我喝着他，喝着他之后呢，然后我再皈依三宝，皈依我这个今天所礼拜的境界，然后求三宝加倍。所以在忏悔之前，喝者也是有需要的，喝者自己的罪业也是有需要的。
挺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要天神克事、
嗯、
那就是说讲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就是除了这个因果的道理之外，是不是说，他。有那种天神祭祀，然后乃至于说像那个最前面那个沙僧，他还讲说他还能跟我们处罚这样子。
对啊，就像前面我们讲那个天神有两个，一个同生啊，一个同名，对不对？同生神、同名神，在经典里面讲到说，就这两个神在记录我们善恶的事情。同生的神是个女众，他记录我们的恶业；同名的神是个男众，记录我们的善业。还有四天王天啊，这个你看六斋日四天王天。他们会次第的来记录我们这个在那个六斋日当中，他会在六斋日的时候，四天王天哦，他们会次第的来巡天下，然后有人造善造恶，就把它记录下来，这个就是天神祭祀。
那乃至于就是说，他会就是像那个107页，他有讲到患者不赦，就是说他还会处罚那个罪犯的人，这样子。
对啊。像阎罗王啊、判官小鬼啊，这个情况都会有的。
嗯、他那个是随顺那个因果，或是说像世间的那个国王，他会出啊。
他这个地方指的是神明祭祀善犯者不赦的话，他指的是这个鬼神的责罚、鬼神的处罚了哈。比如说阎罗王，或者说护法神的，比如说我们在山上造恶业，护法神的处罚，好，这个是属于鬼神的责罚。
那多少也。 不只是因果之外，不多少还有他个人的那种情绪啊，是
他个人情绪，但事实上他也是随顺因果律，他也鬼神，这个鬼神他也不会，也就是说他会责罚你的话，他也不会多加，也不会多，他也是随顺你因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除非他跟你过一生有私怨啊，如果不是那种情况的话，那一定是随顺因果律。你们看那个人那个地狱，他地狱里面那个夜镜嘛，那个精灵探长夜镜，他地狱里面的时候会有那个镜子，会显现他一生所造的这个善恶业，那个就是那阎罗王只是看到他只是根据那个善恶一个夜镜的显现，然后来分配他到哪边去哪边去。所以我们一个人在受果报有很多个不同的途径，有的人他是直接中阴身当中投胎去受身，有的人会经过阎罗王这一关再去受身，这个情况不一样，啊，各式各样的因果，但事实上总的来说都是随着他的因果律啊。嗯，
哎，钱法师那个107页高彩明打那个就是要怎么，其实
107面。高才明达，
好，
高才这个就高才就才华很高了，很有才华。高才明达就智慧，很聪明，很通达。好，这个一个才华，一个智慧，那这个都是属于智慧之良了。那前面中位豪富的话是福德之良，好，福德智慧，好，这两种之良。好，还有什么问题？好，试音师。
阿弥陀佛，教长慈悲哈。那教长说这个杀生哦，我们要修观的，不用修慈悲观哦。那像这个在拖道哦，要如果修观是要修是修是修，
我们讲刚身心因果，
身心因果哦。
对啊，就我们就身心因果的话，就不会去做这种拖道的事情。
哦，是。
嗯，就比如说像那个广论讲嘛，这个视为业的道理哦，这个。业的业果决定，然后业的这个，业果决定业的业会增长广大，好，等它有四门的哈，从这四门当中去视为业性的道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等于就是视为这个视为业果，有四门，好，还有什么问题？
请教长慈悲开示。如果说，现在我们去杀那个一般动物了，还是说有那种直接那种杀生行为，我们也许比较不会做。但是如果说有时候会出现那种，例如说它本身已经变成一盘食物的时候，那时候本身会起那种贪心，就是说没办法把那种食物跟动物的生命这样的事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方式去对治它？
你说吃荤，看到荤食的时候啊，
是。
看到荤食，就是说，所以我是觉得说，其实很多对治都是在境界没有现前之前都要对治，都要对治的哈，修观对治、拜忏啊等等对治，对不对？那我们讲修观对治还是修慈悲观呢、啊？在
那现在那个学生意思是说，那个觉得一般我们就不会有想要去伤害众生那种意思，只是说师父现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会把它一次你也没有那种，它本身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只是它只是一盘。
所以你必须要去想啊，它不是食物，它是生物啊，它是有情的动物，不是食物啊。所以世间人他只是不愿意或者不知，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不愿意去转他的念头而已。但事实上你去转他念头的时候，如果说本身他有修慈悲观的这个基础，他肯定转他念头的时候，他就不会愿意去吃这盘肉了。就是说愿意，他就是说看他愿不愿意去转而已啊。不要把这个当成一种食物，要把它看成这是个生物、啊。
那个第二件事就是那个这第二门这里哈、就是今天虽然说讲第一个讲的是讲杀生，那很容易从那个文上很容易看出这篇是属于杀生的，可是第二篇讲说他偷盗好像只有110页。这几行感觉上跟偷盗比较有关系，其他的地方好像很难，学生好像很难把它跟偷盗扯上关系。
好，对， 他这个地方讲的偷盗的话，他讲的比较不是那么粗重的那种，去抢那东西、偷那东西。他这个地方讲的是那种盗名盗利的情况。这个，你看正名造恶的地方，那个第三小段的一大段的文啊，我刚讲对上对下的情况，他就是透过这样的方法，对上的这个命产不忠，对下的这个积钱傍善等等的方法，来夺取不正当的名利，那就夺取不正当的名利就是一种偷盗。好，还有什么问题？我刚刚讲的那个业四个业果道理有四门哦，广论讲了四门，我刚刚想到了，第一个就是说思维业果决定，那么第二个呢，思维这个果，这个不做不得，第三个呢，思维坐以不失，那么第四个呢，就思维业果增长广大，哦，透过这个四门去观察业果的道理，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真正的相信因果，因为你如果没有去思维这个业果的道理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正深信因果，那你有信心还是飘飘摇摇的。今天别人告诉你，这个你要不做偷盗的话，你损失很大哦，这个心就开始动摇了，对哦，损失很大哦。那这个时候就开始做恶业，啊，造恶业的时候，得到了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该有的，但是因为你的造恶业，结果使你这个。因为你造恶业的缘故呢，使得你本来该有的东西很快就失去了，而且你要负担这个代价，因为你造恶业，你造恶业的这个代价就是这个无痛无烧嘛，这个痛跟烧的情况啊。好，所以要是深信因果的话，我们就不会做这种偷盗的事情。好，当然就像刚觉音师讲的，面对境界的时候，就看你愿不愿意去转你的想法而已，想法了哈。里面的境界，你如果说保持那种鸵鸟心态，我就是不要去想它，反正不想就没有事，就不会有心里就不会有压力。那当然，这样的话就谈不上对治力了。但是如果说你平常有去思维业果道理的话，那你在面对境界，你能够很冷静的去转你的念头，然后不断的去思维这个业果的道理，然后呢，去强迫转变你的这念贪婪的心。那实际上这样才有办法真的对治，不然这个偷盗啊，也是我们众生无量劫来的这个习气啊，偷盗要对治哦，也不是那么容易。好，各位下学期学这个比丘戒，我们就知道啊，尤其在这个僧团啊，到这个三宝物啊，到这个生物啊，是很容易的，一个不小心就犯了偷盗了，很容易的。当然我们刚讲根本的就是要少欲知足了哈，那至少就是说。面对这个境界，哦，要做得了主。还有什么问题？陈医生，
好，这慈悲就是在110页的那个第二行，它或在乐处，或入苦度。这边它是指的它造善的。那个果乐处是指他造善的果呢？
他说哦，你要连在上面文一起看哦，善恶祸福罪命所生，所以祸在乐处，祸入苦度，是这样的。这边他有造善恶，有造恶，有造善业，有造恶业，哦有，所以当然果报就祸和福了哈，哦。那么罪命所生，哦，追随他的这个因果，会使他，那么来会追随这个因果，那么来投生了哈。哦，那么投生情况呢，或在乐，因为他造善业嘛，所以呢会在乐处，然后造恶业呢或入苦毒啊。他底下讲，然后来回当复合起讲的是说，他要是入于苦毒三恶道的境界的话，那当然那个时候就后悔了。好，或者可以这样讲，就是说，他在临终的时候才能够了解说这个善恶祸福罪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的这个道理，所以那个时候才后悔。
是约临命中，
对啊，临终的时候，然后来回啊。
我整个那个善恶因果，他临命中了解的
啊，
就是整个这个善恶的因果，他临命中的时候才肯定，才决定
因为临终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这个业力强者先牵嘛，那强者先牵的时候，他这个在中阴身的时候，或者在快断气的时候，看到那个阴境现前的时候，有善的境界，恶的境界，这个都是他一生所造善恶业的这个反应啊，哦，所以他那个时候才后悔啊，嗯，后悔他没有，比如说后悔他没有修善啊，或者说后悔他没有，或者后悔他不断造恶业。还有什么问题？好，
老师这边就是那个任心自知，自知是就放纵他的身口之。
嗯，自是放纵。第二，这个第二自，这个自是放纵的意思呢。自知就是自我放纵，放纵自我了。啊，放纵自我呢，他当然是任心，就是他那种放任他的心啊，所以会放纵他，会自我放纵。广论里面讲到那个业的这个四种，业的四个形象哦，从业果决定乃至业会增长广大哦，这一段各位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因果，事实上我们信的还不是很深。你要常常去不断的去思维这业果道理的时候，才办法在面临这种你要抉择面临染污的境界，你会做才办法做出正确的抉择，才不会说随顺这种世间的这种知见啊，世间的习气去做造作恶业。所以这个业果道理，这只是人天圣啊，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那建立这个业果的观念，深刻的业果的观念，你要去不断的去串起，去思维的业果的道理，哦，透过那四门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你看那个经文，你看那五恶无痛无伤，他都讲这个独作诸善，哦，真的是在修善法的时候，你必须要真的要透过智慧的抉择，还有个心那个念力的这个支持啊，才办法真的坚持下去。不然在这个五浊恶世哦。尤其各位要出家久了，甚至做大和尚啊，要保持这个烧到淫妄酒清净哦，有时候都不容易的。好，要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上下文长附带来日。